雅各书第三章并不长的。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催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俗，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还是跟这个第一次问你一样，这整章是讲了几个主题啊？它中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它讲了好多好多的事情，还是绕着一件事情在讲？
我感觉基本就一件事情吧，就是
哪一件事情呢？
控制舌头，口舌。
应该是的，我们慢慢看下去就知道。他虽然讲的是舌头，舌头与舌头相关的，就是说智慧，对不对？这个智慧呢，它又是用你讲的话来判断你这个智慧的来源。他从一开头第一句话，他就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哎，这个师父是什么意思啊？在这里他是指着什么而言的，什么样的人他在这里叫做做师父。所谓不要多人做师父，那是不要有师父呢，还是怎么样？那雅各自己算什么呢？
你知道第一句话说不要多人做师父，你知道我最初读的是什么呢？好长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我理解错了哈。
嗯嗯，
我一直理解的是不要做多人的师父。
哦，是蛮多人这样理解的。
后来我发现我搞错了。
对对对，那他的师傅是什么？这个师傅他特定的工作是干什么？这东西很重要啊，他已经特别这样讲了，而且你如果做这个师傅的话呢，你就要受更重的判断。嗯，怎么回事？
教导人的人吗？讲经的人，律法师，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是主日学老师算不算呢？教会带查经算不算？
也算。
所以说就不要找同工来做这些事，对吧？一个会做的人就一直做着，因为他要受更重的审判。那也不对啊，因为保罗他也讲了，说你们要一个一个练习做先知讲道。所谓做先知讲道呢，就是讲解神的话，要教训人，对不对？那这里这个师父主要他的重点在哪里啊？他不可能是叫我们说，哎，你们都不要出头啊，你们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好为人师的人呢？还是
好为人师呢？肯定是在里面。但是人师他尤其指着哪一方面的？叫做要受更重的审判。尤其你要记得，他这个是从第二章接下来的， 啊，我们常常如果看不懂的话呢，就是把那个圣经的分章分段先把它去掉啊，尤其是分章，因为我们一般一天读一章，是不是一次查一章，查到下一章已经忘了上一章讲的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师父就是主人的意思，这个主人呢是干什么呢？告诉你应该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就是连着前面的行为来说的，不单是讲一些道理啊，讲一些道理肯定也在里面，因为你一般讲说教导嘛，不要做教导，但是这个师父呢，他不是指着一个工作，而是指着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呢就有点像这个威权牧师啊，没有我的命令啊，不准任何人随意办事，对不对？什么事情我说了才算，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你凡是这样做的人啊，你要晓得，你不要不晓得受更重的判断。那不要做师父跟不要做教导有什么不一样呢？是所谓多人做师父，不是没有师父。我们的师父是谁呀？我们的师父当然是主，我们的师父当然是圣灵。我们有使徒，包括雅各在这里所讲的，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师父了。他说了，你照着说，这个你不算是多人做师父，这个叫做帮着师父做师父，对不对？这我常常说嘛，传道人是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助教。你不要自己做终身教授就比较麻烦的，不要一定要自己发明一套什么东西特别的亮光，这个是很害人的。你那个一下子就变成去做师父去了，尤其在这种生活行为上的指导，你千万小心，不能做这个，不能弄那个，要这样要那样，好多好多的规矩，那个都叫做师父啊。这个在一般的英语里面就说成 master， 主人了、不要做别人的主人了。彼得也吩咐那些做长老的不要去管辖别人的信心呢、因为凡是这样做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那我们怎么样才会虽然做教导，虽然啊用神的话来喂养弟兄姐妹，却不会受到所谓更重的判断呢？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守着使徒的教训教，使徒怎么说你怎么讲，人家问你你不懂就说我不懂啊，使徒没说的呢你说我不知道就好了，要留在这个使徒的保护伞底下，留在圣经的保护伞底下。那这个做师父的他一定用什么东西来做师父啊？很重要的就是他是用嘴巴来做师父，所以这里面从做师父到后面所说的智慧通通是跟舌头有关系的。这个雅各自己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做师父的一个恩赐。你看他讲的话，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了，他讲的话其实是很有圣灵能力的，这句话是他讲的。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这话说的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嘛？刘迟当然就比较没有这种体会，因为他没娶媳妇嘛，啊，那夫妻不拌嘴的，是不是？你干什么东西总是因为所说的话后悔，总是话说的不对，又我也还没娶媳妇，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他就是完全。这个话还有谁这么讲啊？还有谁非常强调？因为我们读雅各书一定要和其他的书信比一比啊，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他并不是一个旁门左道啊，比较轻看。那还有谁在圣经新约圣经还有哪些地方讲的话语，旧约也可以，
想不起来了。
保罗给提摩太的教训告诉提摩太在哪五个方面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头一件就是什么？
那肯定是言语之类的呗。
背一下子嘛，你这是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其实这五个都是雅各书第三章讲啊。你要在这些事情上要做谨慎自己，要做众人的榜样啊。这是对所有工人，也是对所有只要在教会里面服侍，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言语是排第一的。主耶稣说什么？当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啊？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这个实在是太怕人了，太怕人了，你就求主怜悯，对不对？ 叫我跟鸽子凑在一起，就是在讲闲话。嗯，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哎，讲得很准确啊。可是他不讲呢，你还真没这样想过。然后他的看家本领就来了。那我们上次说过，他们这个啊，耶稣家的看家本领，对不对？就是会说比喻，他们就是会举例子。旧约里面讲，智慧人的谜语就是讲这种东西，他能够给你比喻的恰恰好。你谁想了说讲话的这个，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
就马的嚼环那儿，它好像有个铁钉，然后一拽它就那个嘴就一疼，它就没法跑了。
那这句话被我们现在哪一些教门的人特别喜欢拿来用，晓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人家讲？哎，引这句话叫你干什么？
想不起来。
哎呀，你没有在江湖上多行走行走吗？
家待时间长，
灵恩派的人非常喜欢用这句话，要你说方言，而且他这个方言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随便发什么声音都可以。他说你呀，舌头的权柄要交给神，明白吧？因此呢，你就不要经过你的思辨，不要经过你的大脑，你把你的舌头就放松，就是呜呜呜呜呜呜，你讲，那圣灵就会拿过去用了。嘴巴里有方言，你。圣灵就能够调动你的全身，是这个意思的。下一句话一样嘛，虽然是换了一个例子，他也说看呐、啊，讲这种东西还很有派头的，你知道吧？像我们北京人说书呀，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动，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那他是在讲什么？他不是叫我们去讲一些舌音，讲一些方言，他是叫我们注意自己的话。那真的是这样子吗？有没有什么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体会啊？像这从很小就要谨慎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告诉他怎么说话。就这个怎么所谓的怎么说话，也不是叫你去说假话，对不对？像他们东北人最喜欢讲了，我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觉得那是个优点。那你要我注意我说什么，那我这个人就不真实了嘛？这怎么办呢？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难道我自己所说的话也能够让我这个人不被大风吹逼吗？这个大风显然是讲到这个世界啊、撒旦呐、啊，对不对？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啊，逼着我往那个我不要去的方向去，那个叫做大风嘛。那现在一个小小的舵，我如果能够控制我的舌头，哦，居然就能够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圣经有没有什么例子？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东西不能光看懂啊，因为他这个师傅是专门讲到基督徒的行为表现，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基督徒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言语？除了见证之外，他这里讲到我们个人的益处，你要在话语上没有过失，那个话语呢，要讲顺服神的话。你就算心里想呢，有的东西你不要把它讲出来，为什么这样子？你讲出来有坏处咯，你看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嘛？
什么话都可以说，但不是什么话都可以造就人嘛。
那肯定的，对。
我也不太记得了，之前有查经查到，就是耶稣基督是如何传福音的，就是，他有讲到说是在不信的人面前也要注意自己说的话，然后就是，要在他们看来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他们来讲是
一个
好
榜
人
样，
的这么一个对榜样的这么
正
一个，
面的榜样。那他这里的意思，特别是讲到自己哦，就讲到他的全身或者是一个完全，都是讲到你自己，还不是讲到你做师傅去教导别人。旧约的例子来讲啊，12个探子进迦南地，10个人回来报恶信，2个人回来报好信。那2个人难道没有看见迦南地的人有多高吗？他们去的地方其实就是后来那个亚大人的城啊，约书亚和论去的地方是那真的是巨人呐、啊，他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难道他们自己心里面没有这样的害怕吗？难道他们是傻瓜吗？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他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你看，那个很有意思的，因为他让你看见亚伯拉罕的内心是有挣扎的， 只是当你内心有挣扎的时候，你必须在舌头上做一个选择啊，不单是对着别人说，也是对着自己说，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教小孩，那小孩头几次开始撒谎的时候，很容易看啊，你再问他两句，你就发现很有意思，他跟你讲的明明是胡扯，你再问他呢，脸皮厚一点，他就开始认为他刚才讲的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讲的话耳朵里是头一次听，而且我们这个耳朵里一听啊，哎呀就信了，别人讲的话你不信，你自己讲的话你就信了，这个就很麻烦了。你看我们就常讲，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这一讲你最信这句话的就是你这个人。我们把自己里边的软弱啊，自己里边的那种不是很正能量的，不是很讨人喜悦的，不是很信心的那方面的话，对着自己说，对着配偶说，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对着教会说，往往真的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头一个受害者就是你啊。所以我们都晓得基督徒最致命的一个病啊，就是你千万不要做一个自怜的基督徒。主耶稣已经很怜悯我们了啊，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而圣灵也在替我们代求了。你不要整天的自己可怜自己，觉得自己命很苦啊，自己这个自己那个，那你越来越没有力气，你一辈子长不大，对不对？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啊？跟你用语言把它发表出来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固然啊，写作啊，写日记啊是好事，不是你要晓得哦。你怎么写你自己就怎么信了啊，你这个写你的话就调动你的全身了，风大你被吹逼啊，嘿嘿，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掌握你的言语，你不知道怎么分辨，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来解析这些事情的话，那你就被他吹着走。你如果知道怎么看，知道我们在这样的地步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见识，这也就是雅各书一章所说的嘛，你们缺少智慧的要求啊，不要心怀二意啊，不管是卑微的升高，富足的降卑，一样的都是神众光之父，没有转动的影儿，各样美善全备的赏赐。所谓各样美善全备的赏赐，就是你现在所在的情况，就是那个叫做智慧，那个就是我们舌头要怎么对自己讲话的，这个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啊。那你如果选择错了，他怎么说了？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所谓在白体里呢，就是像手啊脚啊这种 members 啊肢体里，却能说大话，这个也是很经典的。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我想我们信主以后读到这句话呢，都觉得说，哎，他讲的是有道理，然后觉得有点怕怕怕怕，对不对？可是又改不过了。哎，我们首先需要答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生命的轮子啊？那个刘驰，整天骑那个两个轮子的车跑吗？什么叫做生命的轮子？
这个还没仔细想过。
哎，我每次要说你不是圣经已经读了七十几遍了，怎么都没想过啊？
我这个我这七十几遍圣经他也没好好的研读过呀。
轮子转得太快了，什么叫生命的轮子？
嗯，应该说的它就像那个发动机似的吧，它是不发动起来的话它就是个死物嘛，但是你再给它拧一下它发动起来它就变
好了。你觉得雅各他想的就是发动机吗？他那时候有发动机吗？
他应该说这个人里边的各种可能性吧，你这个、哦、你这个污秽，他就像那个舌头像发动机一样。
轮子啊，再找一个轮子来问。
生命的轮子，动力。
动力啊，那什么叫做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就表示它是个好事是个坏事？他这里又说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这怪怪。生命的轮子，你帮我们看一下英语是什么啊？
他英语说的是 whole course of one's life。生命的旅程这样吗？
所谓轮子，它好像本来这个真的是用这个字，它是一种怎么讲，带动性的是没错，彼此相连的，彼此影响的。The course of life 你可以讲说你一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一个旅程， 也可以讲到你这个一生的这个运作，你甚至可以讲到你整个轮子所走的方向。他把他整所有的重点都归结到舌头上来讲话，你讲不好你就把自己浑身都污秽了，你会把你的轮子从，我们就不说地狱里点着了好不好，你就会把你完全带到那个与神的旨意不合的路上去。就最明显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发怨言嘛，十个探子报恶信嘛，你看看他们有没有把呢以色列家神带他们出埃及那个生命的轮子啊，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轮子，全族的生命轮子都给点起来。有啊有啊，你看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嘛，对不对？在我们近代史里面有哪几个舌头一下子把我们整个的民族的生命的轮子点起来然后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滚的，有哪一些？
还有慈禧、
五四运动
还有谁啊，还有谁啊？
五四运动啊。
五四运动怎么样嘛？
就把这些青年全都带到反击运动，然后
那个之前一定还有一个所谓更小的火，你要从那个最小的火，所谓最小的火点着最大的树林，这个话在中国的历史真的是千真万确啊。
戊戌变法吗？
哎，没成功嘛，对不对？
叫什么来着？神论，
无神论，进化论。
无神论，进化论，在那个之前是什么东西？
圣经翻译。
圣经翻译，那不是地狱，那是天堂的火，好吧？在中国啊，清末民初的时候，
太平天国吗？
哎，不是，他一下子影响到整个这个所谓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潮，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洋务运动。
我要是一个舌头。
四运动。
天演论。
哦，严复。
严复翻译的。我们接触到的不是进化论。啊、我们接触到的是这个达尔文的这个 Bulldog, 达尔文的打手叫做赫胥黎。他写的这个啊，我们翻成天演论，谁翻译的？大才子严复翻译的，他严复他这个翻译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所谓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都是他喊出来的口号，你知道吧？
哦，
把他翻译成这个一下子把中国人的心一下子给他弄醒了，我们所有问题都归结到这个上面去了。哦，原来如此。哎，值得去看一看那个天演论，翻译的非常好。那时候还不是在他，我们不是先翻了进化论，进化论的这东西没办法看的。中国老百姓中国知识分子不太搞这个东西。可是天演论是一种什么呀？本来的原名叫做演化论与伦理学，你知道吧？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有兴趣了。只要把它讲成一些我们觉得这种人文大纲的啊，一下子能够进到知识分子的脑袋里，一下还我们找到答案了啊，什么德先生、赛先生的、那本书影响太大了。
对对对，他跟那个救亡图存联系起来了。
对啊对啊对啊，其他的只是一些后续运动。那这个马克思他们也有一个舌头，那个舌头我也写过小的单章，就是你们都读过但你们不太注意的费尔巴哈。你只要看那个一本小册子，只是半小时就看完。基督教本质里面就是一些短短的话，还有把一些圣经的话拿出来反着讲。那个东西带来的影响太大了，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说神不过是人自己内心的自我印象。这一下子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讲就是彻底粉碎了从前的这个神学的捆锁，这一下子彻底粉碎掉了。我们找到了一个神的新的定义，这个定义太好了，神是人发明的嘛，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好听话是不够，因为他们从他们的哲学的这个传统来讲呢，一定要把它辩证出来。马克思才会说人就是自己的创造者嘛，啊，我们会所谓的异化，所谓这个人改变环境，环境改变人的唯物史观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跟环境互相改变的一个不停的进化的历史，但这跟进化论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很喜欢进化论，因为他说进化论为我们找到了阶级斗争的根据嘛，所以这都是舌头，舌头地狱点起来的舌头，太准确了。马克思自己知道，你要起来打倒推翻，而且要流血革命，这东西是违反伦常的嘛， 那直到他们有一个新道德标准啊，就像我们看严复所说的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找到了我们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乖乖，这个讲远了，只是说我们被烧得很惨了。然后他底下从三章七节一直讲，讲到后来就比较容易懂了，对不对啊？讲到第十节第九节，哎，那什么东西都可以被人制服啊，这个舌头没人能制服，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那怎么办？这个舌头这东西怎么办？既然舌头这么糟糕，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保罗叫提摩太注意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那怎么办？因为雅各在讲的是一个行为，他在生活行为上，基督徒的生活行为上，他指教我们，他做我们的师傅，这个叫做不要多人做师傅。他明明在这里是做师傅，他说这个师傅就够了，他们替我们承担更重的审判，因为主真的是把这些职分量给他们了，我们就照着说就好了。那有没有还没有什么诀窍是我们可以互相勉励有所帮助的？一般来说，你只要找到一个正确的问题啊，它的答案随后就到啊。这张并不长，对吧？这个我们不应该又用我们的舌头赞美神，又用我们的舌头说一些恶毒的话、咒诅人的话，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他这个说比喻的恩赐啊，就举例子的恩赐啊，他们不断的显出来。一个泉源里面呢、无花果生橄榄呢、葡萄能结无花果，这当然是跟他大哥学的嘛。经济上不能摘葡萄啊、看他的果子就能认出他的树来，只是他把这个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咸水里不能发出甜水来，他到十二节是不是讲完了？所以我们才问说他到底讲了几件事情。他如果没有讲完，那他也许答案就在后头了。说简单一点，哎，就是主耶稣的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发出来。舌头这么可怕，那怎么办呢？看你心里所充满的是什么东西。一定是这样，我们再把13节到18节我们念一下。这里他就直接就提出来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和前面第一章提过的事情是一样，只是第一章所提的智慧呢，主要就是说你怎么看你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试炼里面，对不对？然后你怎么样要以为大喜乐，那个叫做有智慧，而且呢从神来的呢是美善的，是全备的，是没有转动的影儿的、你能够看出这个叫做有智慧。那现在呢他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呢？他是说从智慧呢要不要说谎话，抵挡真道，不要自夸啊，你没有什么嫉妒和纷争的言语啊，因为你心里没有存这个东西，那你为什么会在言语上没有太多的过失呢？实际上它的答案就是你心里面要有智慧，要有见识。而且他提出来这个智慧的见识怎么样可以帮助你的言语呢？你要注意自己的表现有没有所谓智慧的温柔。诶，这几个字不错啊，是一个很美丽的形容，智慧的温柔，而且是一种什么善行，它直接可以变成一个善行。诶，这需要解释解释，我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温柔，又可以从这个温柔直接变成善行的？我看看谁懂得这句话，什么叫做智慧的温柔？这个就是嘴巴讲出来的好处啦。这个时候它是一件正面的事情，你试着把它讲出来，就对你自己有帮助，对你将来也有帮助。你记不记得你这个老婆怎么娶的？当时都还在网上在查就是常常讲这些事情，怎么回事呢？你记不记得他怎么来找你？我跟你讲，那个叫做智慧的，对不对？不记得了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他在你旁边，你带他信主的，对不对？你们也没有特别怎么去发展男女的朋友，也好几年了，就是他一直在观察你，他一直在打量，他也在想他自己。那他到了一定的地步呢，他有这个把握，他就直接来问你， 直接把这个事情向你提出来，这个是智慧的温柔。为什么说他是智慧的温柔？第一，他是有智慧，他并不是因为你有，嘿嘿，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小穷光蛋，对不对？拿个行李箱云游四海，他明白你这个人，他也知道你需要一个妻子，他也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这个啊男子汉大丈夫，又有钱又有势力的肩膀可以靠，他完全不是在找这个东西，他这是他有智慧的地方，他觉得你们两个可以互相补助，然后他来找你的时候，他是非常温柔，他是非常客气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是拒绝他，他也可以承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Frank？
嗯，挺有道理的，
挺有道理的嘛，对不对？我那时候还说了你好几次。因为他讲的都很好，你一讲就你一开口都是有点昂图。那个女孩子很有智慧的温柔，哎，只是一直没找到什么字来形容她。我想，哎，这个字挺好，这个字挺好。就刘驰，你听见了没有啊？哈，
我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呀。
啊，你也需要有智慧的温柔，对吧？啊，尤其他在讲啊，什么叫做上头来的智慧啊？哎，这个我们会背的人就比较少了。这几句话其实非常好的。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嗯，你怎么想到什么事情啊？啊，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嫉妒、纷争、扰乱各样的坏事。啊，那你自己呢也能够所谓什么十八节所说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的义果，这句话也是太对了。这个和平就是讲到上头来的这个东西，那不是从地上的基督纷争，除了讲到我们自己里面，当然还讲到我们彼此中间的关系嘛。从上头来的智慧充满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不会讲不和平的话，你讲出来的话不但造就自己也造就别人，就让弟兄姐妹中间的教会里面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你看这几句话来形容教会太好了。所以这是第三章，雅各这个师父讲得非常的好。
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嘛，或者说有智慧有见识的就当在他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啊，但现在许多事儿都是相反呀，拿着圣经打架的，或者是宗派之间互殴的，他这种他也不是那个温柔啊。
所以要读雅各书啊，我们要用在自己身上啊，对吧？已经有这种状况的时候，除非主给你一个特别的职分，叫你去解决问题，要不然你帮不上忙的，你只能够守住自己，是不是？以及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在你们中间呢，确定不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跑进来，那这是有诀窍的。
现在感觉个人之间也有这个倾向了。你一交通这个圣经的时候，
对，
不交通圣经还好，一交到圣经的话就容易打架。
对，一样嘛。交通圣经不是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不是这个东西。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角度跟看法。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教会生活，好像很难做到那种温柔的智慧啊。
对呀、啊，当然你嫁的是东北人，这个困难度比较高一点。
你很了解东北人，出口就已经不温柔了。
一定显出来，他们一讲话你就知道了，对吧？冲的
很。你怀着过多的嫉妒纷争，自夸，说谎话，抵挡正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这样的智慧是地上的，属鬼魔的，属情欲的。
对，
还有一种是从上头来的，从上头来的只有这种，从上头来的它是先是清洁，然后呢是和平、温良、柔顺，而且蛮有怜悯，能多结善果。这个从上头来这个词，就是其实就是从上头来，就是从神来嘛，就是上头来。耶稣说
圣灵出来的，对，像
对耶稣不是说我是从上头来的嘛，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对，
我现在就觉得好多东西就是看你的源头在哪里啊。如果是能常常这个人能常常接受，人都是接受啊，人都是想接受。圣经里不是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吗？都是领受。就是比如说蒙哥教我一些东西，或者谁教我一些东西，或者是世上的人老板给我一些东西，都是领受的。父母 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环境，不是很好，每个人都得领受。但是呢，如果能常常从上头领受，就是从神里领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
对呀，对呀。
你祷告也好，你读圣经也好，你交通也好，就是这样的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我们老是觉得这个人你怎么做了你就有福了，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啊，你就天国就是你的，你是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对，就是说好像我们有这些特点了，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这什么了，然后你就有什么福，这其实它是反过来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没有人是灵里贫穷的，没有人是真正哀痛的，没有人是温柔的，但是呢耶稣是他随时可以接受神给他的这个安排啊，环境啊，带领啊，都是这样的，就是从神愿意常常被神调整，这就是这样的情形。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住，是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就好像天一直在下雨，但是呢，这很多地方呢就没接受的这个雨嘛。
那这章也可以再跟第一章连起来，他说你们谁是缺少智慧的就求嘛。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这个东西。你觉得？我里边这个东西不够，那你就求嘛，你就凭着信心求，并没有什么是从外面还需要的，只是我们里边的生命要是没有这个所谓从上头来的这种智慧的丰富，这种清洁和平在我们里边装满的话，那我们的舌头跟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所谓属地的智慧整天只会给我们找麻烦。
对，
所以他这一整章很重要啊，它仍然需要我们拿来判断自己啊，这是一种行为上的师父啊给我们的一些的诀窍，是很好的啊，是直接连到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直接连到第二章。那第四章呢，它开头呢，它有一个十节呢，它都是用第二人称来说的，你们中间的，你们中间的，你们贪恋，你们淫乱，是不是？这些人里边没有从上头来的清洁和平啊，在那样的人群里面所看见的状况啊，